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4月2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称要与中国达成公平的协议，日本首相答应加强和美国关税谈判的阵容，两名在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涉嫌性侵遭送检，向中国泄露协防台湾武器系统等机密，美陆军情报分析员遭判刑七年。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峰会在马达加斯加召开，法国总统出席。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大规模空袭，至少九死数十伤。美财长称双方都认为关税现状不可持续，特朗普为单方提出降级。马斯克据报与美财长爆发激烈争执，场面如职业摔跤赛。欧洲就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制裁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被韩国检方以受贿嫌疑起诉，文在寅称这是对弹劾尹锡悦的报复性起诉。韩国监管机构称 DeepSeek 曾将用户信息擅自转至中美等地。美国海军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日本和歌山四只大熊猫将归还中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称要与中国达成公平的协议。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积极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并期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他指出，对中国征收的 145% 关税将大幅下降，并强调一切都在积极进行中。特朗普的言论标志着他对中国贸易政策的语气有所软化，加上他保证自己无意解雇联准会主席鲍尔，周三早盘美股大幅上涨。特朗普说，这个国家不会再在贸易上亏钱，每个国家都想要参与，甚至是那些多年来占美国便宜的国家，譬如中国还有欧盟，但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再是世界的笑柄。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三引述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削减至 50% 到 65%。 该官员强调，虽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是白宫内部已经有强烈的意愿以此作为缓解美中紧张关系情绪的途径。消息人士透露，当前的关税政策可能将采取分层制度，针对非敏感性的商品收取约 35% 的较低关税，而对于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战略性商品，则可能维持 100% 以上的高关税比率。前一天，特朗普向记者表示，自己不打算对北京玩硬的，并预期对中国的关税最终会大幅下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周二说，与中国的对抗不可能长期持续，这种紧张的贸易局势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日本首相答应加强和美国关税谈判的阵容，今天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23号在日本国会出席日本各政党党首辩论中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日本政府对美国关税谈判的阵容。日本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就4月16号日本和美国的第一次谈判提出批评，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日美贸易协定，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方是美国，应该促使特朗普重新思考关税措施。石破强调，必须向对方阐明自由贸易能使彼此获得多么大的好处。石破就关税措施表示，日本将用具体数字向美国和世界展现一直以来对美国的大额投资。他表示，必须讨论日美携手如何给世界带来利益。 就4月16号与美方的第一次谈判，野田提出批评说，日方负责谈判的阁僚只有经济再生担当相赤泽亮正一个人，说是国难谈判阵容过于薄弱。对此石破反驳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前就已经开始彻底准备，谈判阵容会加以强化。不过石破并不认为存在不足。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前原诚司说，关于特朗普不满地认为是美国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应该做出修改，石破表示，两国是相互承担义务的关系，对集体自卫权进行讨论才是应有的做法。
两名在日美海军陆战队队队员因涉嫌性侵遭送检。前总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水杨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涉嫌在冲绳县对女性性侵而被日本警方将有关资料移送检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4月2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军人员引发的事件和事故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不安，是绝对不应发生的，将要求美方敦促在日美军彻底执行军纪，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涉及资料移送检方的两名男子是驻扎在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年龄都是20多岁。据警方透露，他们涉嫌今年1月至3月在冲绳县对女性实施性侵。据警方介绍，其中一名士兵涉嫌今年3月在冲绳本岛性侵一名成年女性，并对另一名成年女性造成伤害。据消息人士透露，事件发生在一处美军基地，一名美军士兵躲在厕所里袭击了这名女子。受害女性是美军基地的工作人员，同时这名美军士兵还打伤了一名试图帮助这名受害女性的女子。另据警方透露，另外一名士兵则涉嫌今年一月在冲绳对一名相识的成年女性实行性侵，两起案件均因女性报案后，警方展开调查，包括询问双方，并于4月7日将案件资料移送检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向中国泄露协防台湾武器系统等机密，美陆军情报分析员遭重判7年。今天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一名陆军情报分析员在周三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向中国提供敏感的信息，其中包括有关协防台湾美国军事武器系统以及军事战略和战术的文件。据法新社报道说，持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涉事军人舒尔茨中士在2024年3月于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交界的坎贝尔堡军事基地被捕。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舒尔茨在去年8月认罪后被判刑，他承认了共谋获取和披露国家防务信息，未经许可出口与防务用品相关的技术数据，共谋未经许可出口防务物品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等指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决对那些背叛国家的人发出明确警告，你将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司法部称，舒尔茨向一名居住在香港，他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个人，提供数十份美国敏感军事文件，从而获得共计42000美元的报酬。法新社指出，舒尔茨交出的其中一份文件是关于美国陆军从俄乌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这些经验将如何用于保卫台湾。其他文件则涉及中国军队的战术和备战情况，以及美国在韩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和驻军情况。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本周三表示，司法部将继续警惕中国试图渗透美军的行为，并确保泄露军事机密的人将在监狱中服刑多年。
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峰会在马达加斯加召开，法国总统出席。金通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2025年4月24号星期四继续其在非洲大岛马达加斯加的访问行程，并出席了在当地召开的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首脑峰会。这是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有关非洲的最新消息之一。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纳纳利佛今天举办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首脑峰会。这一区域组织旗下现有正式成员马达加斯加、塞舌尔、毛里求斯、科莫罗和法国海外省琉璃旺。2025年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首脑峰会的两大议题分别是地区食品安全和法国海外省马约特的加盟。据本台法广法语通讯员的报道，法国寻求让马约特加入印度洋委员会，但科莫罗此前一直予反对。马克龙总统这次有了一个机会，在印度洋委员会上捍卫法国的这一诉求。另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回的消息，马克龙总统已经决定取消原定4月25号周五对毛里求斯的访问行程，但他预计会在印度洋委员会第五届首脑峰会上会晤到毛里求斯的政府总理。法国总统决定缩短在印度洋地区的访问行程，是为了赶回欧洲参加预计周六在梵蒂冈举行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葬礼。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大规模空袭，至少九死数十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四凌晨受俄军大规模空袭，增至至少九人死亡，超过六十人受伤。基辅市长称，市内多处都受到袭击，并引发火警，伤者中包括一名孕妇和多名儿童，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正加紧救援。乌军方指，俄军发射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和哈尔科夫是此番空袭重点，苏梅等多个地区亦传出爆炸声。而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最少受到七枚导弹袭击，有建筑物受损，应有两人受伤。美财长称，双方都认为关税现状不可持续，特朗普未单方面提出降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他的发言正值特朗普政府对缓和美中贸易战表现出开放态度。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双方间谈判可能很快开始，但美国股市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反应。贝森特说，在进行贸易谈判前，双方必须降低对彼此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特朗普政府不会单方面采取这一行动。贝森特周三对记者说，双方都不认为这些是可持续的水平，正如我昨天所说的，这相当于禁运，美中两国贸易的中断不符合任何人利益。贝森特谈到，我认为在这时双方都必须降级，并指如果他们以相互的方式降级，我不会感到惊讶。他还说，总统没有单方面提出降级。马斯克据报与美财长鲍激烈争执，场面如职业摔跤赛。欧洲就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制裁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据南华早报报道，欧洲议会的一位发言人称，欧洲议会与北京就中方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进行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被韩国检方以受贿嫌疑起诉，文在寅自辩称这是对弹劾尹锡悦的报复性起诉。 韩国监管机构称 DeepSeek 曾将用户信息擅自转至中美等地，美海军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政府正积极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并期望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至于美国何时会降关税，他说要取决于北京。特朗普补充说，每天都有和北京就贸易问题进行直接接触，但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三早些时候表示，美中尚未在降低关税问题上展开谈判，但预测会出现降温局面，因为双方的关税如此之高，已经导致贸易中断。今天4月24日，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发布会上坚决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谈判。他表示，关于中美谈判取得进展的任何说法都是纯属猜测，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暗示两国可能达成协议，但中国方面对此予以驳斥，称目前没有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所谓的谈判存在是假消息。特朗普周二对媒体表示说，他对自己对中国加征的 145% 高额关税感到非常高，并称这些关税将实质性的下降。他还表示，我们会非常友好，他们中国也会非常友好，让我们拭目以待。不仅如此，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预测美中贸易战会出现降温的局面。四月初起，特朗普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加征惩罚性关税以来，全球市场动荡不安。虽然关税在一周后统一降至 10%， 但对中国的关税却升至 145%， 中国则以125%的关税进行反制。今天，中国商务部再次强调出，压力、威胁和胁迫不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手段，并对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谈判表示不满。同时，他还要求美方，如果想要解决经贸问题，就应该彻底取消对华单边关税措施。随着近几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特朗普本人也已表示希望习近平给他打电话。据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政府官员向中国外交官建议让外长王毅联系国务卿卢比奥，但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拒绝在这两方面进行接触，包括财长兰佛安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一个中国高级官员代表团本周正在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安排与美国政府举行任何会晤，并计划于周四离开华盛顿。但这些人士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情况可能会改变。那么双方是否会很快的举行会谈呢？先谈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近期多次释放缓和信号，考虑大幅削减对华关税，甚至可能将部分关税降至 50% 到 65%， 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特朗普本人也表示不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乐观期待相当迅速地达成协议。白宫官员强调正在与多个国家讨论贸易协议，显示出一定的开放姿态。至于中国方面，官方明确否认当前存在任何中美贸易谈判，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中国在反制美国关税的同时，也在利用非关税手段，例如稀土出口管制和限制美国企业，显示出强硬的态度。短期内，双方仍然可能处于试探和博弈的阶段，但随着经济压力增大和市场需求，谈判的可能性正逐步增加。总的来看，中美贸易谈判尚未正式启动，但未来几个月内，随着双方调整策略和外部压力变化，谈判的窗口很可能会先打开。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够找到互信基础，避免进一步升级，同时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上达成妥协。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24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聚焦的国内和国际新闻话题分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实施巨额关税后，面对经济界的巨大压力，调整策略，宣布将大幅降低关税；欧盟不顾特朗普威胁，对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的美国企业苹果和 Meta 处以7亿欧元罚款。法律专业人士面临风险加剧，不仅成为众矢之的，还需面对资源不足以及有组织犯罪的增长趋势。钢铁巨头安塞勒米塔尔在获得政府大力支持后，却在法国裁员600人，引发热议。教皇方济各去世，各地信徒和民众深切悼念与缅怀。关于中国，多份日报聚焦特朗普试图在中美关系和美联储政策上释放温和信号的最新举措。十字架报则关注韩国政治危机中加剧的反华情绪。近日，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美股和亚洲市场接连下挫，造成这场动荡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和言论。为了平息事态，特朗普改变策略，选择在中美关系和美联储政策上释放温和信号。多份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解放报指出，面对因其鲁莽言论引发的股市暴跌，特朗普软化对华态度。在4月22日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特朗普首次松口，表示将下调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尽管他仍强调不会将关税归零，但态度明显软化。他甚至表示美国会很友好，中国也会很友好。这番话被视为中美贸易战可能出现暂时缓和的局面。解放报指出，特朗普缓和语调虽然提振了亚洲股市，却未能改变中国的怀疑态度。中国正在向欧盟和英国靠拢。另外，特朗普同时在国内政策上也释放出和解信号，暂停了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公开攻击。美国总统表示无意解雇鲍威尔，但仍希望美联储采取积极的降息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回声报着重分析了特朗普试图缓和对华贸易战局势的表现，指出特朗普正在试图为对华贸易战寻找一条体面下台的出路。他在周二的讲话中展现出寻求和解的姿态。美国正在试图摆脱因贸易战而引发的这场自我制造的混乱，而这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重新签订双边协议。但重建一个稳定的贸易秩序远比摧毁它要困难得多。特朗普的最新表述被解读为白宫在压力之下的战略性退让，旨在遏制市场动荡，并为中美重新谈判创造条件。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为安抚北京，白宫正在考虑将关税调整至 50% 至 65% 之间，但战略性产品不包括在内。报道强调，尽管特朗普多次释放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高层会谈的信号，但习近平始终未以回应。华盛顿正在试图通过先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来孤立北京，从而迫使其让步。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展开外交反击，并警告将对与美方合作损害中方利益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费加罗报则发表社评指出，在解放日之后，美国开始走向退却。特朗普在4月20那一天高调展示向全球，尤其是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这一时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美国强势回归。然而仅仅三周后，形势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曾誓言要通过关税让北京屈服的特朗普，如今却谈论彼此要友善。48小时前还被斥为失败者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不再是他的攻击目标。不过这一转变并非源于理念的改变，而是迫于经济压力。该报呼吁特朗普政府停止制造不确定性，转而确立明确稳定的政策方向，以恢复国内外的信心和经济活力。此外，十四架报报道了韩国反华情绪加剧的消息。报道指出，韩国右翼保守势力借助该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大肆煽动反华情绪，试图为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谋取政治利益。韩国新一届总统大选将于6月3日举行。在保守派的集会和游行中，激进分子频繁高呼口号，要求红色分子和中国人离开韩国。他们甚至被污名化为北京间谍，导致针对华人社区的暴力事件频发。中国大使馆已发出安全提醒，韩国警方也将加强维稳措施。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2025年4月28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将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庆祝活动，庆祝这个原本以区域经济融合共同发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机构成立50周年。50年来，该组织在瘟疫大流行、极端伊斯兰武装肆虐、地区冲突以及军事政变的风风雨雨中一路走来，可以说有成功有失败，一体化机制在不断的推进。但庆祝成立50周年之际，也正面对相当于西共体总面积一半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正式退出并另起炉灶的挑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5月28日宣布成立，其创始宗旨是推动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50年间，其组织架构逐渐完善，在此前的成员国定期首脑峰会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共同体议会以及共同体法院，总部均继续设在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区域经济整合也步步推进。2014年原则上核准与欧洲联盟的经济伙伴关系之后，也开始推动西共体共同对外关税。2003年，该组织又宣布成立西共体投资和开发银行，使得制定区域投资政策成为可能。人员的自由流动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建立货币联盟、实现统一货币的议题也提上了日程。尽管统一货币议题一再提出，却始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在过去的50年间，这个原本以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机构还是得以共同应对了一系列区域危机，无论是埃博拉疫情，还是90年代的利比里亚内战向周边国家的蔓延。该组织还在2001年通过了民主施政宪章，试图推动成员国民主转型。但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带来的严重安全危机，而西共体的干预措施显然成效甚微。部分成员国政局动荡， 政变频发。彼此接壤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更饱受恐怖主义的侵袭，成为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2021年到2023年的三年之间，仅是这三国就先后发生六次军事政变。这三国目前均由军人掌权。西贡提以经济制裁希望逼迫军政权还政于民，恢复宪政的努力，如今看来似乎是适得其反。这三个国家先是于2023年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随后又于2024年初以西贡提过于受前殖民大国法国的影响为由宣布退出，作为对西贡提经济制裁军事政变行为的回应。退出决定于2025年1月28日正式生效。此间塞内加尔、加纳等国持续呼吁与斡旋，希望找出缓解西贡提与萨赫勒国家联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说服这三国重返西贡提，但都没能成功。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三国在2023年宣布成立的联盟更是一项军事联盟，以三国之间的国防和安全合作为基础，承诺彼此互不侵犯，并在任何成员国受到攻击时相互援助。联盟在脱离西非共同体的同时，也开始谋求建立更加一体化的联盟。三国于2024年7月签署新的协议，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邦，虽然并未远离军事力量合作的核心，但也筹划在内部建立投资银行，并设立基金以及促进人员、商品和服务流通的机制。既要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切割，又要排斥西方国家的萨赫勒国家联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存活，满足这三国对联盟的期望，目前尚难以判断。但这三国的退出对于西贡体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他们是创始成员国，总面积超过西贡体总面积的一半，而且这项另起炉灶的结局也显示出西贡体打击伴随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恐怖主义不利的短板。过去40多年来的经济融合推动也在成员国经济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经贸社会往来互动的网络，它也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地区冲突频发，极端主义暴力带来的安全危机无疑都在动摇50年前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萨赫勒国家联盟的成立更令西贡体面对一种如何继续存在的危机。但由三个军事政权组成的萨赫勒国家联盟或联邦与西非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着西非国家民主转型努力所面对的挑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环保天地》。
各位听众，春天到了，那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毛毛虫又回来了。如今树林里不仅树木繁茂，还有大量刺人且数量相当惊人的游行前进的毛毛虫。这种毛茸茸的爬行毛虫自2022年起被法国国家卫生当局归类为有害的蝴蝶幼虫。它究竟有何危险？还有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以下提供您一些资讯。是的，游行毛毛虫又回来了。这种毛毛虫它们体型较小，全身长满了细细的毛发，而且是成群结队的迁徙。每年春天，这些毛毛虫都会如印第安人般的排成一列纵队行动，给周遭人们带来一道奇观的景致。虽然这种毛毛虫是生活的一部分，游行各地，他们会离开树枝上的蜂巢，钻入地下，在那里变成飞翔的蝴蝶。有遇到他们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儿童们。4月11日，就有一名4岁的女孩在厄尔鲁瓦尔省的自家花园里接触到游行的毛毛虫后，眼睛严重的受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呢？这些毛毛虫从1月到8月就飞出巢穴。在法国有两种对人类健康有害的飞蛾毛虫类，就是松树上的 行进飞蛾和橡树上的行进飞蛾，顾名思义，它们的栖息与不同的树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群居并排成一列飞行。松树的行进飞蛾呈棕色，而橡树的则呈银灰色，它们的体长可达4厘米。法国所有省份都至少发现了这两种飞蛾中的一种，这是受到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根据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和健康安全局网站的数据，它们从年初到夏季都可能出现，高峰期各不相同。松树飞行蛾的出现时间从1月到5月，3月是达到高峰期。橡树游行飞蛾的出现时期从4月到8月，6月是它们的高峰期。秋季的热浪和温和的冬季都有利于这种幼虫的早期发育。毛毛虫不会蛰人或是咬人，但是为了保护它自己，它会用自己身上的蛰毛来保护自己。蛰毛含有一种刺激性的炎症性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具有很强的蛰刺的作用。这些蛰毛很容易从毛毛虫的身上脱落，可以随风飘到几十米远的地方。这些蛰毛通常它们是扎入皮肤，但也可能影响眼睛、鼻子或口腔，其毛发断裂时释放出的毒素会引起类似罹患了荨麻疹般的刺痛反应，还有红肿、水泡、瘙痒的斑块。如果接触量很大，反应可能会更加严重，导致不适或是血压剧降。这些毛发也可能进入人类的呼吸系统，吸入后会引起咳嗽、流鼻涕，甚至哮喘发作。然而这些情况很少见，根据国家环境健康局的一项研究强调，接触游行毛虫的病例中不到 5%， 属于中度的严重程度，大多数是因毛毛虫的毛发进入眼睛后引起的。然而要注意的是，这些毛毛虫对儿童来说可能很危险，因为幼儿喜爱探索周围环境，可能一不小心就将它们放入口中，这会导致面部和喉咙肿胀，并伴有呼吸困难。至于动物，尤其是狗狗们，接触到毛毛虫时也会构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另外必须警惕树上毛毛虫的巢，为了避免这些有害影响，国家林业局建议首先在森林或是城市的林区要穿着防护衣，然后避开有毛毛虫的树木，并让儿童和狗狗宠物们远离这些树木。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爱娃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日前在法国首都巴黎北郊举办的世界复合材料展上，碳纤维可以说是这次展会的大明星。那么碳纤维这种材料到底是什么呢？我有幸采访了这次来参展的台湾著名企业自动化设备的专家，孟深机械工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侯凯元先生，他为我进行了答疑解惑。
碳纤维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现在比较新的一个轻量化的材料。那一般的说法上来讲，它在同样的重量底下，它的强度甚至比钢还要铁还要强上4倍。所以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一个特性，那它就很适用在一些需要特别需要轻量化的部件。那从高中低端都会有，比较低端反而是像运动产业，它是属于比较低端的应用，不管是脚踏车、球棒哦，这些其实后来碳纤维的渗透度慢慢越来越高，因为尤其对那些专业的脚踏车选手也好，能够做到同样强度下的轻量化，对他们的成绩也好，还是他们那个追求表现的那个价值很高。 那在终端的部分，其实最主要是以汽车这个产业为主。那汽车产业因为现在讲汽车轻量化，汽车轻量化是跟着汽车电动化过来的。电动化你要把里程增加，第一件事情先试着把汽车重量降低。所以因为所以汽车轻量化会跟着汽车电动化或者是新能源车这两件事情会一起发展起来。哦，所以因为电池本身很重嘛，所以它必须要在车架或者其他部件去想办法去减轻。那比较高端的就是在天上飞的，不管是航空或航天产业，火箭上面那个东西上去的成本很高，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必须要东西要飞很轻。哦，所以刚才讲到法国自己坐飞机，中国自己也造飞机，所以中国对这些东西的需求也会每年
越来越高了。就你们公司做机械的，那么用碳纤维来做哪方面的机械东西呢？
我们这次展览最主要展的实际上是氢气瓶的缠绕。那氢气瓶的缠绕它对应到就是后面大家如果要讲氢能源的时候它的除氢罐，因为金属罐传统的金属罐它不能拿来除氢，它会有泄漏的问题。会有泄漏的问题，因为氢分子很小，所以金属罐不能。但是如果用塑胶罐，它的那个高分子结构它是可以挡住氢气的溢泄，可是高分子结构本身的强度不够，所以要必须要在外面再去缠绕一层碳纤维。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就有带来它的内胆的瓶子，还有它外面缠好的样子。那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做，我们连它中间的样子让大家看一下，它中间的结构其实就是长得像这样的一些交叉的纹路。实际上我们这次带来就是做氢气瓶的缠绕机。那缠绕机它的前置层，它可以先去针对碳纤维的部分，先让它先跟树脂做预结合，所以这边才有这一台所谓的 Top Print 的机器。啊，因为我们是卖机器的，所以我要跟客户讲我做什么，机器太大台带不过，就干脆带了模型过来。对，那我们也是希望后面不管是碳纤维的需求量上来，或者是氢能源的需求量上来，那我们只是先把我们的制程方案先准备好在那边。那等到这个产业起来了，那客户就会知道说，哎，台湾也有人在做。那
你们是在未雨绸缪了？
算是在未雨绸缪。那但是现在也的确已经有一些脚步比较快的客户也已经在跟我们买设备，他们也想要做提前的布局啊。
那你们在碳纤维方面的客户主要是欧美的还是哪里？
我们原本做的另外一个做含净机的部分，那个最主要的客户就都是在大陆。对，那现在氢能源这一块的话，目前这一块在台湾跟在算是欧洲这两边都有客户，目前都已经有案子在进行。
好，谢谢你。
好的。
作为低碳排放的原料，碳纤维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欢迎。而碳纤维的回收和再利用又是怎么样的呢？专注再生碳纤维改制及复合技术的台湾企业，拥有十多项专利技术的安能聚绿能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处的处长洪维志先生回答了本台的提问。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有球拍，有遮阳镜，鞋垫，还有这个梳子，
是
所有这些产品都是用这个复合材料，回收的复合材料来做的吗？
没错，我们公司最主要的核心技术是废弃碳纤维的回收。那我们的产品第一阶段产品就是回收的碳纤维。那现在就是很多产业它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回收的碳纤维，因为它算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材料。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回收，第二个就是循环嘛。循环就是要协助这些产业这些客户怎么把回收的碳纤维用在产业里面当中。那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后加工的产品，比如说加工的塑胶粒，或者是 non-woven 或者是 paper 这样子，让他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产品，就是啊，我有这样子的加工设备可以去操作，那减少他们在设备投资的一些花费跟风险。那我们的客户呢，主要是分布在汽车、运动用品、3C 产业、风力发电、风力叶扇这一块居多。放在上面很多的产品都是我们的客户他拿了我们的原料去做的，所以你看有五花八门的东西。
那你们提供原料，那么原料的这个用途是完全根据客户自己的需要来做，
没错，没错。
那你们只是提供原料？
我们是，应该是说我们提供三种，我们有三种服务模式。第一个，如果你有废弃的碳纤维要做 recycle， 我们大家可以做这样子的服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这个 recycle 的原料，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低碳排的原料，你未来在讲究 ESG， 在讲究这个所谓的碳中和或碳达峰，一定要使用这些低碳的原料。那我们公司另外一个技术就是，我把这些回收的材料，它的 performance 做的不比 virgin 的碳纤维还要来的差，就是它同等的情况的原料之下呢，你就可以有一个低碳的优势，成本的优势，然后而且你对你的产品的性能就不会去做妥协，为了要用回收要去做妥协这样子。
那在这个回收材料然后重新这个可持续发展来重新做的过程中呢，收集原材料价钱很贵，
是
那么你们公司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收集原材料很贵是指回收处理的成本其实很高，尤其是在欧美国家 recycle 的材料其实会它的价格会比 virgin 的还要来得高。
对，
那我们公司因为希望说真的是要响应为了要刺激这个产业的循环，我们有做一些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譬如说如果你想要这些材料你愿意买，那你有备料，我就做一个 cross loop 的概念，你的备料给我，我帮你做成你想要的产品，然后再回给你，
只收加工费，
我只收这个材料的费用，前面这个我就是 free 的，就是有点像 service 的概念这样子，来做一些商业上的刺激的一个，反正一些商业的模式 business model
上。
对，我们目的真的是不希望我们的客户为了要所谓的碳中和，为了要 ESG 然后去妥协去增加成本，所以我们会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商业模式来去做。
那你们的这个客户群主要是在哪？在台湾本土，是在亚洲，还是在哪里？
因为现在废弃物的管理跟这个一些法规的问题啦，所以呢，我们回收的服务目前大部分都会是在台湾，但是这些低碳的材料 recycle 材料，我们就是全球的在发售。那我们除了这个材料以外，我们自己也投身下去做了品牌，像这个 RC 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我们做这件事，做这个产品来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的产品是可以 work 的，可以 OK 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回收的这些 carbon fiber 它可以做哪些，我以身作则，我做给大家看。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你今天在这个复合材料的这个 show，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是大集合嘛，你会看到大部分就是碳纤维、玻璃纤维跟树脂。
嗯，
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把它做到建筑材料，我跟水泥做复合材料。这个展品我们今年也有入围那个Innovation Planet， 我把它投身在建筑材料里面。虽然你看讲 composite 就是复合的概念，就是两种以上的东西。今年我把碳纤维跟水泥做结合。在这里我们就会是非常的独特的东西，但我觉得水泥的用途跟需求量更大，那重点是不只有加少量的冰可胜，我可以提高整体水泥强度 50% 以上。那我这样子的做法呢，我就拿那个飞机跑道来做一个比喻，你今年20年大概就要做一次 maintain 或是要重新建造，如果你换这个材料你可以用到40年，等于是它整个 cost 整个 maintain 都降低了。
那这种复合水泥比原本的水泥，就是传统的水泥的话，价格是不是要高呢？
其实它才加一点点，为什么呢？刚才提到碳纤维只有 1%， 所以你加了一点点的成本，但是你的使用的年限两倍，所以你在看这样子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的时候，它就是符合所谓的建筑绿色工法的概念。
好，谢谢你，龚先生，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本次节目由爱娃采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为了应对全球15到19岁女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4月22号发布了一项旨在预防少女怀孕以及其健康方面严重的相关并发症的新指南。这份指南更新了2011年以来使用的早期版本的预防少女怀孕指南，特别侧重于防止童婚和改善青少年获得和使用避孕药具的机会。它补充了世卫组织关于面向青少年的卫生服务、全面性教育和性别暴力的相关指导。世卫组织表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年有超过2100万少女怀孕，其中约一半是意外怀孕。早孕会影响女童的教育、社会联系和未来的就业前景，造成难以打破的代际贫穷循环。早孕还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包括相对较高的感染率和早产率，以及不安全堕胎引起的并发症。这与获得安全而且受到尊重的护理方面的特殊挑战有关。早孕的原因多种多样，相互关联，包括性别不平等、贫穷、缺乏机会，以及没有办法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早孕和童婚有很强的关联性，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0个生育少女中有9个在18岁以前结婚。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份指南敦促迅速采取行动，结束童婚，延长女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改善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和信息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减少世界各地青少年早孕的关键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与研究司司长兼联合国人类生殖特别规划主任巴斯盖勒·阿多雷博士说，早孕会给女童和年轻的妇女带来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的后果，并往往反映出影响他们塑造关系和生活的能力的根本性不平等。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创造条件，让女童和年轻妇女能够茁壮的成长，就是说确保她们能够留在学校，免受暴力侵害和胁迫，获得维护她权利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并且对自己的未来真正拥有选择权。世卫组织的指南建议做出全面的努力，通过加强女童的教育、储蓄和就业前景，为早婚提供可行的替代办法。如果所有女童都能够完成中等教育，估计童婚可以减少2/3。对于面临最大风险的女童，这项指南建议考虑采取支持她们完成中学学业的激励措施，比方说有针对性的助学金或奖学金方案。他还建议根据人权标准制定法律，禁止18岁以下人结婚，并且建议社区参与防止早婚。世卫组织青少年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科学家 Sherry Bastian 博士说，早婚剥夺了女童的童年，并且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后果。教育对于改变年轻女孩的未来至关重要，同时还能让青少年，包括男童和女童，明白什么叫同意，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并且挑战继续导致世界许多地方童婚和早孕率居高不下的严重的性别不平等。这些建议强调，必须确保青少年能够获得高质量、针对青少年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避孕选择。在一些国家，获得服务需要征得成年人同意，这是使用服务的一个重大障碍。怀孕的年轻女孩还需要能够在怀孕和分娩期间及以后获得高质量和受尊重的卫生保健服务，免受羞辱和歧视，以及安全的堕胎护理。最后，全面的性教育对男童和女童都至关重要，以确保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一类的服务，以及怎么样使用各类避孕药具。这已经被证明可以减少早孕、推迟性活动开始的时间，以及提高青少年对他身体和生殖健康的认识。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中到底谈判了没？各说各话。日本首相答应加强和美国关税谈判的阵容，两名在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涉嫌性侵遭资料送检，向中国泄露协防台湾武器系统等机密，美陆军情报分析员遭重判七年。第五届峰会在马达加斯加召开，法国总统出席，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大规模空袭，至少九死数十伤。马斯克据报与美国财长鲍激烈争执，欧洲就取消对欧洲会议议员制裁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被韩检方以受贿嫌疑起诉，文在寅说这是对弹劾尹锡悦的报复性起诉。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导播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的每天两节华语广播。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照惯例为您播出法语教学课程，今天播出的是 Après du Gauffret 第58课，欢迎您收听，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将全部结束，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58e
约会已经确定，剩下的是听盗窃犯们的指令，以便知道怎么进行。
Alors Nadia, vous avez des instructions?
Tout est là, écoutez.
Rendez-vous dans la calanque d'Envaux, à Cassis. Tu vas arriver seul. Pas de taco, compris? Tu vas mettre le pognon dans le bateau.
C'est quoi le pognon?
L'argent.
Regardez ce plan, hein? Le rendez-vous est dans cette petite calanque. C'est à 20 km d'ici.
Ah, une calanque. C'est ces 小海湾里的一个有一个沙滩和一些礁石。
Nadia va y aller seule. Elle va prendre une voiture de location.
Pardon, va?
Elle va y aller seule. Elle ira seule.
她将一个人单独去那儿。Seule? Mais le taxi?
Non, Lucas. Pas de taco, pas de taxi. Désolé, fisto.
Lucas, ça va aller?
Tu vas arriver seule. Pas de taco.Compris? Tu vas mettre le pognon dans le bateau.
Et le coffret?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Hier, vol mystérieux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 disparu lors d'un cocktail.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Le coffret Marseille, Italie. Mais dis donc, mon petit, on dirait le réseau Sud.
Annonce, c'est nous, la police. Nadia a contacté le réseau pour acheter.
Et le coffret?
Tu vas trouver des instructions.
Ah bon?
因此，Nadia 到船上交钱，找到指令，而且找到首饰箱。D'accord, j'ai compris.
Bon.Moi, je serai dans la voiture de Nadia et le commandant Darié sera sur un bateau dans la même calanque.
Jeanne, 藏在 Nadia 的汽车里，另一个警察从另一艘船上监视情况。哎，那我呢 ？Pardon, et moi, qu'est-ce que je vais faire?
Rien. Étienne, Anne, Lucas, vous êtes tous dans une camionnette blindée.
Ne rien faire.在一个小卡车里等着。Non, je ne suis pas d'accord.
Lucas, il le faut. On aura un contact radio avec Nadia. C'est tout pour les instructions?
Et le coffret ?
Tu vas trouver des instructions.
Ah bon ?
Écoute, t'as une belle gueule. S'il n'y a pas d'embrouille, tu la gardes. Sinon, ben ça serait dommage. Hein ?
C'est quoi, une belle gueule ?
C'est un beau visage.
Et embrouille.
Des problèmes.
Écoute, t'as une belle gueule. S'il n'y a pas d'embrouille, tu la gardes. Sinon, ben ça serait dommage.
Très bien. Si Nadia joue de joie, elle garde sa belle gueule. Sa belle gueule. Sa belle gueule. Sa belle gueule. Sinon, à ce moment-là, je vais être dans une petite voiture, je ne vais pas faire. 只能通过无线电联络，我倒宁愿再一次让摩托车压过我去。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ouchka Nodahas。
RFI, les voix du monde.